好，感谢主，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今天呢，我们会分享一个主题，从失败走向成功。听到失败和成功啊，我们每个人呢都不陌生。我相信就在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我们的里面都可能会有一些的失落，会有一些的沮丧，或感到一些的挫败啊，就在我们的心中。那今天呢，神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一些感受或者一些感觉的里面，或许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你的心情非常的糟糕，最近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让你心情很差很难过。那今天呢，你来对了地方，今天你要来听到一篇信息，让你从失败的阴影中可以来走出来，可以从沮丧中可以改变过来。人生有许多许多的挑战，人生有许多许多的风雨，但是我很想一首歌，田震的歌，风雨之后叫铿锵玫瑰，别人看见彩虹。最近有没有鼓励你，虽然人生有许多的苦，许多的不容易，但是今天呢，失败不是你的终点，失败不是你的结局，今天成功才是你的结局，失败只是一个过程，或者只是你人生进入成功的一个垫脚石。这一个失败不是把你压垮的那一块块石头，而是把你垫起来到你人生成功的一个阶梯。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要来告诉你，你我都是命定成功的人。神命定你我是成功的，我们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胜有余的。我们看第一处的圣经，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这里说，因为我们是神的杰作，是借着基督耶稣造出来的，为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早已预备好让我们去做的事情。我常常分享这一节的圣经，在这一节圣经的里面，我看到了我自己。你从这些圣经的里面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在里面？我是谁？神造我造的怎么样？我们说神是一位行神迹的神，神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他是伟大的一位创造者。有时候我们会对人间的一些人手所做的一些工作，我们都会赞叹不已。我们知道啊，毕加索的画，哇，真的是太棒了，虽然我看不懂。我们看世上很多很多的杰作，很多的建筑物极其的美丽，我们去欧洲啊，有很多很多古典的建筑，有一些大教堂是建的极其的美丽，极其的恢宏，许多的杰作，有很多艺术大师，弹奏的钢琴的曲，贝多芬，哇，那个乐曲何等的优美。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作品，建筑的领域，音乐的领域，绘画的领域，工程的领域，今天我们每次看到这 iPhone 的时候，你也会什么赞叹不已，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这么方便。最近我看到哇，马斯克造的机器人，但没有关注那个机器人呢。哇，我觉得人现在真的越来越厉害了，已经可以创造像人的机器人了。哇，可以走啊，可以拿东西啊，哇，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都是人手所做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你我不一样，人手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是很棒了，但是你我不一样，你我今天是谁呢？大家把这个话听到你的心里去， 你是神的杰作 masterpiece， 是神的杰作，神创造了你，神雕琢了你，雕刻了你，你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极其的美丽，极其的美好。神创造你这样的一个美好，人里面有智慧，有各样的恩赐，有各样的能力，里面很多很多美好的品格。他创造你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不是让我们来失败的？是不是让我们来经历着人世间的悲惨？这是不是神的意思？不是，他让我们成为一个杰作，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造出来，为要让我们行善。什么叫做行善？行善就是一种表达，它是一种生命的表达。好像一个交响乐在弹奏的时候，你看到整个的音乐厅里面有一个那种旋转的声音，美好的音乐在那里响起，它在表达着里面的一种情感。今天你我是神的杰作，我们借着行善是一种表达，表达出造物者创造我们主耶稣，我们的天父，他里面的那一切的美好，我们把这个杰作把它给表达出来，像一幅画作一样，蒙娜丽莎那是一个画作一样，像那一个钢琴曲一样，像那个伟大的建筑一样，像那伟大的雕塑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表达。这里行善就在表达着神的美善，神的美好，神的伟大。这就说穹苍在诉说他的荣耀，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在表达着诉说着神的美好。今天你我也是一样，你我不是一个意外，你我不是父母犯的一个错误，你我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功人，都是神让我们注定成功的人，他已经早已预备好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去做，是那些美好的事。今天让我们所羡慕的事情正是神让我们去做的，充满爱，充满恩典，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生命，为神来做伟大的事情，这是今天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来做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我们要来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我是注定成功的，从神创造我们的那一刻起，你就是成功的。大家一起说，我是神的杰作，我是注定成功的。 Amen， 哈利路亚。不管今天你的遭遇如何，不管你的境况如何，今天我要来告诉你，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成功跟你的环境其实没有关系，成功跟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这里面讲到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人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让我们失败的道路，那是盗贼来偷窃杀坏毁坏。神给我们创造着美好的杰作，他有可能活出来这个杰作，也有可能怎么样，也有可能活不出来。这是为什么人生中会有很多的悲剧，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仇敌，这个仇敌就是魔鬼，这个盗贼就是魔鬼，他来了只要做一件事情，要来拦阻神伟大的计划在你我身上来成就，他要想要使我们失败。但耶稣说，我来了，我要给你生命， 我赐给你恩赐，给你能力，给你智慧，让你可以来成功。这是耶稣，他让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并且得得更加的丰盛，满意的生命，充满了活力的生命，充满了恩膏的生命，这是耶稣要来给我们的。所以你我是什么样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都可以来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一个贫穷的，不是一个可怜的，而是丰丰富富的，充充足足的，大有荣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就在你的里面。耶稣来了，他要确保这一件事情会在你我的身上来发生。对，今天耶稣来了，给我们带来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走在其中。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讲到从失败可以走向成功。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人生已经到谷底的时候，神却能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从中走出来。所以今天你不管在人生何样的境遇，你知道主啊，你能使我成功，我只要来跟着你走，我就可以来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很灰暗的，或者很不容易的。我知道，我也理解，有的时候人正在经历着家庭的破碎，有的人正在面临着疾病的挑战，有的人面临着财务的挣扎。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来改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信主的最开始的那间教会，有一个弟兄当时诊断出来呢是有肺癌，很像是那个肺癌。哇，他听到那个消息之后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就很多很多的人为他来祷告。哇，真的感谢主，祷告了一段时间，他再去复查的时候，哇，那医生发现，哎，这个癌症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哇，看到他那个喜乐洋溢在他的脸上。在人看来，有的时候得到了一个疾病的一个报告，觉得是人生啊走到了低谷，但是因着靠着耶稣呢，再次可以来翻转和改变那一个结局。所以今天不管你面临着什么，耶稣都可以来改变。有人说，哎呀，我年纪太大了，我怎么成功啊，我好像现在好像还一事无成。这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啊，即使年纪很大了也依然可以走向成功。你知道圣经是哪一个例子吗？摩西的例子。那摩西啊，号称埃及王子，他是以色列人，成长在埃及的王宫，但他40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呢他要帮助那些以色列人，他本族的人，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因为那个埃及人呢欺负他本族的人。可是呢这些本族的人呢竟然不接纳他，也不愿意被他来带领，以至于走漏了风声，让人知道了他杀了一个埃及人。于是摩西呢就仓皇逃窜，他离开了他的王宫，他逃到了旷野，他逃到了米甸，在那里面放羊。接下来有40年的时间，大家想40年长不长啊？哇，40年好长。40年的时间，摩西啊，这埃及的王子什么事都没干，就做一件事情，牧放羊群，做一个放羊的，放了40年的羊。你知道吗？一个人做了40年的王子，又放了40年的羊，这两个多大的一个反差呀。好像他开始这40年还是蛮成功的，但接下来这40年天天与羊为伍，好像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生。但他的人生有没有就这样而已呢？神早在他的心中放下了一个伟大的梦想， 让他带领以色列人来脱离埃及人的欺压。但经过40年的时间啊，人已经被磨得没有任何的意志了。可是他突然有一天，他在放牧羊群的时候，他看见了有荆棘的火焰啊，荆棘着起那个火焰。哇，他看到很惊奇，哇，这边着着大火，荆棘却没有被烧毁。他走向那燃烧的荆棘的时候，他遇到了神。神在他80岁的时候呼召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美地。一瞬间，我今天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我们太过在乎环境的拦阻，而忽视了神的那一个大能，神的那一个恩高。摩西40年的放羊，他讲话已经讲不利索了，一说话都带着咩咩的味道。他跟神说，我不能讲话，我不能带领以色列，我不行，我干不了这活。但是呢，神说，我可以使你能。所以今天不再是你我，有的时候我们太在乎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越来越看到，在主里面越来越看到，你我其实什么都不能，靠着我们肉体什么都不能。这是耶稣为什么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没有可能活出来一个丰盛的生命。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靠着主。今天耶稣来了，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你看到摩西啊，神说，好，现在你来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是神带着他做的这件事情，摩西立刻就不一样了。他回到法老那里面，行了许多的神迹，降下十灾，以至于法老开始允许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一开始这些人呢，根本就不服摩西，不愿意让摩西来带领他们。可当他已经80岁的老人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来听摩西的。大家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要来听一个80岁的放羊的老人呢？为什么？因为是神使摩西在他们心中尊大，神在人的心里面来动工，让人可以来尊重摩西，让人可以来认可摩西，让人可以来信任摩西。这一切都是神，都是谁做的呀？都是神做的。人手所做的事情都太少。那今天你我最看重的应该是什么？是神的参与，是神的恩典。神一出手，那都是什么？什么都是王炸，对不对？那最近我的女儿啊，大学毕业，4月份毕业，到现在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在人看来，是不是觉得哎呀，有一点的失败，有点的沮丧？可是在我的心中呢，从来都没有这些，因为我知道我的女儿命定成功。因为神已经命定他了，他一定是成功的。那为什么有的人说，那为什么他没找到工作呢？原因非常的简单，神正在为他预备一份最好的工作，就这么简单。这是你我内心对神的一个依靠。我们看环境呢，好像看不到，但是凭着信心我们来看到。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呢？为什么我不为我的女儿忧愁呢？如果是你的孩子毕业了找不着工作，你当父母的你愁不愁？很多人可能会忧愁，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可以不忧愁呢？因为你相信他是神的孩子，神在他身上有美好的工作，他的一生都已经在神的手中，都给他预备好了。我们担什么心呢？惧什么怕呀？让昨天我送我的女儿去机场啊，她要去美国去见一个朋友。你知道吗？我突然间我有这种感觉， 到机场的时候，我以前到机场的时候，我都要把车停下来，送女儿进去，看着她 check in， 看着她。我现在这次我就不做这些事情，直接把她drop到那个门口啊，我就走了，挥挥手走了。为什么？长大了，这个孩子真的长大了，21岁了，完全已经不需要父母的那一份特别的呵护了。完全可以自己做太多的事情，做太多的决定。我主要把它交在你的手中。我回到家里面了，哇，晚上很晚了，也没有发一个消息回来。我还有点，哎，这孩子也不发一个消息回来啊，因为他要转机啊，到一个地方啊，到美国啊，要到多伦多再转机到美国。哇，我都忍不住，还是发一个，问问你现在在哪儿啊？白谁问都不问。比我稳多了，比我更有信心。我到八点钟的时候，就觉得心里面说，我是不是要问一下？八点多应该差不多到了吧？不发消息啊，孩子长大了，长大了。现在你我出门还不要跟老妈老爸说一声，哎，我怎么怎么样？已经不需要了。为什么？长大了，我的女儿真正的长大了。我知道她在主的手中比谁都安全，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了。今天你的孩子不管多大，我们啊都要学习放心。这孩子不是咱们的，说这个话大家可能，这个孩子是谁啊？他是神的杰作，放在你的手里。神把孩子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代管的。其实他是谁的孩子？他是神的孩子。我们最有智慧的父母是什么？把孩子交给主。主啊，这孩子是你的，你得好好带他呀。我就是个管家而已，照顾他而已。所以现在我突然间感觉到我的孩子已经大了，我可以放手了，我可以把他交给主了。因为我知道我也帮不到他太多的东西，我没有力量给他找一份工作，我没有力量帮他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知道我的主永远与他同在，永远可以来保证他的成功。所以我感谢主，我看到孩子长大了。所以我看爱如千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都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个一个成功的人，神美好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成功的，大有能力的，大有恩高的。这恩高就在你我的里面，你我就是成功的，不是失败的。虽然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的失败，经历一些的挫败，但是在神那里，那不是一个结果，那只是一个过程。我们今天看一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看到一个失败的例子，失败很大的一个失败。刚才的摩西虽然经过了这样的一个80岁的时候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人生从失败到成功只是神一句话的事情，神一个呼召的事情。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我们的成功在乎谁？就是在乎主。所以我们看到人都是软弱的，人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人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但是呢，主耶稣可以确保我们的成功。我们看圣经里这一个例子啊，刚才讲到摩西，这一个讲到彼得啊，刚才是叫旧约，现在讲到一个新约。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到彼得是属于耶稣的大弟子，是耶稣最看重的这样的一个门徒，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一开始就呼召彼得一直跟随，到哪里去都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属于他最亲近的一个弟子。那这就是彼得。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那主耶稣跟彼得说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说牧人要被击打呀，羊群就散了，然后呢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对这句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主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相不相信他会这样的失败？彼得怎么说？别人跌倒了，我永远都不会跌倒，我就是死我都不会不认你。 这多大的一个勇气啊！大家看到人呢，人靠着什么血肉的膀臂，总是觉得哎呀，我很厉害，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可是人的勇气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彼得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厉害，觉得自己什么都行，觉得他自己爱耶稣，非常的爱耶稣，甚至愿意为耶稣来舍命，这是彼得对自己的认知。可是真实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看到耶稣被人绑起来，被人羞辱，被人责打，彼得也跟了过去，彼得想看看事情究竟会怎么样。所以当彼得呢进入到这一个院中的时候，然后呢啊，就一个使女来，那这个使女说，哎，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有人说你跟他是一伙的，那彼得立刻就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结果呢又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每次都是使女，使女代表啊很低微的，地位很低微的，要不是一个军这个兵丁来问他，他就连一个面对一个使女的时候，他都里面充满了惧怕。他看到第二个使女，他一样的说，他还是不承认，并且这一回不一样了。这回彼得说什么呀？说我起誓，我绝对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认得那个人。这是第二次不认主，事不过三，对不对？那第三次还不吸取教训吗？还是没有。第三次，当第三次人问他的时候呢，他怎么说？这次呢就更加厉害了，他要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第一次不认得，第二次发誓不认得，第二次诅咒自己，发誓说我不认得，我若认得这个人天打雷劈，我若认得这个人出门被车撞，下毒誓。曾经那么勇敢的彼得，甚至拿刀，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拿刀砍下了一个那个仆人的耳朵，他是一个敢于为耶稣舍命的人，敢于为耶稣征战的人。但是他这时候呢，他心灵却极其的软弱，所以这时候鸡叫了。耶稣说鸡叫三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时候鸡叫了，然后他就出去痛哭。这对彼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失败，他的人生在这一个谷底，他以为自己很厉害，他以为自己很爱耶稣，他以为他可以为耶稣付出他生命的代价。当他面临着那一个挑战的时候，当他真正放入那一个环境中的时候，当他真正有可能失去自己生命的时候，就是他软弱了，他跌倒了，他三次不认耶稣。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会经历类似的失败，我们觉得我一定能做成，我一定可以成功，这个生意这一单子我一定能做下来，结果我没有做下来，这个关系我一定可以处理好，结果我却失败。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我行我行，结果呢却搞砸了。这是不是彼得人生的结局呢？不是他的结局。他是不是再次没有办法来跟随耶稣了呢？不是的。圣经里讲到还有一个人，就是卖耶稣的犹大。犹大卖了耶稣之后，他后悔了，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决定，就找一棵树吊死了。他再也没有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赦免。每一个失败，没有一个可以真正的打垮我们。真正打垮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放弃的时候，觉得再也没有可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彻底的失败， 只要你可以再次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成功就在那里等候着我。犹大把自己杀死了，他再也没有机会成功了。今天不要为你的难处、为你的挑战、为你的失败而痛苦，知道吗？失败并不是你的结果，并不是你的结局。当你越来越习惯，或者说越来越可以来接纳自己的失败，你就越来越能够真正的来经历成功。接纳自己的失败，接纳自己的软弱，因为我软弱，所以我更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一个可以自由失败的人，才可以自由的成功。失败不是你我的结局，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失败，知道耶稣你可以使我成功。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失败了，彼得失败了，犹大也失败了。犹大的选择是什么？结束自己的生命，彻底的接受了这一个失败。但是彼得没有，他又遇见了耶稣。所以我们看下面一段的经文，这里面三次不认主。那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那主耶稣呢就跟彼得之间有一个对话，我特别喜欢这一个对话。主耶稣三次问彼得同样一个问题，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那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其实这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里面蕴含着什么？为什么耶稣不是跟彼得说彼得我爱你？这里面没有讲到耶稣说这样的话语，但是耶稣今天借着什么来表达这一份爱呢？借着十字架，耶稣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肉体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心灵的痛苦，接受了神一切烈怒的审判，在十字架上把爱表达的清清楚楚。最近我跟 Betsy 我们俩在家里面探讨这个问题，说什么是爱，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事情？什么叫爱？其实爱呢，简单的说，爱就是付出，爱就是牺牲。你爱一个人爱到什么程度，你有多爱这个人，就决定了你有多么大的会为他牺牲付代价。爱到一个极点就是舍命之爱，就不能比这个爱再大了。耶稣对你我的爱呀，就是这种爱，叫他舍命的爱。在我们人世间，我昨天跟白天们俩分享，哎，人世间什么样的爱是最大的付出呢？常常什么父母对儿女的爱，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付出，很接近于上帝对我们的爱，但还没有达到一个舍命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画出了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个图画就是你我深深被爱的这一个图画。你我是深深被爱的，耶稣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他可以为你去死。大家想想，不要轻易的让这句话过去。在这人世间，谁能为你去死？谁能如此的爱你？谁愿意为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只有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有时候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好像它一闪而过，它里面却包含着太多的内容。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所以耶稣已经来在十字架上向整个的世界，向你我，今天的你我，在那里宣告一个伟大的事实，说我爱你，我为你舍命。那接下来耶稣呢也来问彼得这三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爱他的每一个儿女，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他也非常期待彼得可以来回应他的爱。 那么今天你我是吗？对这一个大爱的回应，领受这个爱，再涌流这个爱回去。耶稣心中顾念的是什么？我今天特别的感动，读这段的圣经。耶稣顾念的是什么？是他的羊群。耶稣顾念的是谁呀？就是你我。他兴起彼得来，他告诉彼得，我有多爱你，你来爱我。那彼得怎么样来爱耶稣呢？他三次同样的，耶稣同样的回答，你喂养我的小羊，你来喂养爱如千家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来牧养。耶稣的心在哪里啊？在你我的身上。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来牧养他的羊群。因为耶稣爱他的羊群，他不愿意让他的羊四处漂泊，他不愿意让他的羊好像没有牧人一般。这羊很特别，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但是视力也不是很好，他找不到草场，找不到干净的水源，他也很容易被狼来吞吃。所以说神说，我要在地上来设立这一个牧者。神在这里面来鼓励彼得，虽然彼得三次不认他，他依然如此的信任，把这个羊群，把教会交在彼得的手中。耶稣不看彼得的过去的失败，耶稣看到他美好的将来，因为有耶稣与他同在同行，圣灵浇灌在彼得的里面，使彼得大有能力智慧。所以今天耶稣看你我，就像耶稣看彼得一样，你我都有失败，有时候觉得，哎呀，我的婚姻完蛋了，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哇，我的财务完蛋了，我没有办法翻身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孩子没救了，可是在耶稣来讲，都不是最终的结果，耶稣要注定使你我来成功。彼得如此的失败，三次不认主，甚至我们在座很多可能都觉得，哎呀，我比彼得都要强，但是主耶稣没有放弃彼得，他甚至没有一句斥责的话语，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语，只是问他，你爱我吗？彼得，我如此的爱你，你爱我吗？这么我相信彼得在那里面深深的被这一个爱来感动，他以至于他有力量可以来回应主耶稣的爱，去来爱耶稣。所以你我的今天，不管你我经历什么样的挫败，什么样的失败，今天耶稣都要来恢复你，耶稣都要来赐你全新的生命力。你知道打游戏啊，里面叫满血复活，打到最后剩一了，一个血了，哇，再给你加满，满血。彼得就是这样的。所以人生，我们觉得人生很失败，我就要完蛋的时候，忽然间耶稣来到了，事情改变了。这就是神在你我生命中今天做的事情。耶稣在哪里？耶稣就在你我的当中，耶稣每一天都与你我同在，他是那好牧人，在牧养着我们，他借着彼得来牧养我们，借着爱如千家教会来牧养我们每一位。神要来使我们听见他慈爱的声音。这么耶稣不是说，哎呀，这个人失败了，一脚把他踢开没用了。耶稣不是，崖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不管你我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堪，他总是要把我们扶起来，再次加给我们力量，再次加添给我们信心。就像彼得这样的人，三次不认主，耶稣依然可以使用他，依然可以使他成为伟大的使徒。这就是耶稣。 慈爱的牧人，他来确保在我们的当中，在爱中心下没有一个人是失败的，没有一个环境，没有一个困难，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可以让你真正的失败。耶稣他可以翻转你的境况，把你带入丰盛里面，带入成功的里面。我们看下面这处的经文，在箴言24章，这里面第16节讲到说，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这讲到义人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这是对着你我来讲的。不管你今天要跌倒了多少次，你都要被扶起来，你要再次兴起，要再次成功。神想讲，我们这些受了洪恩又蒙所赐之意的，我们是那一个义人，蒙了洪恩和所赐之意，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做王吗？你我是做王掌权的生命，你我是大有能力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在你我的里面，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跌倒了再起来，跌倒了再起来，直至你成功。这是神在你我身上的命定，你是命定成功的，你是命定为王的，你是命定兴盛的。不要让任何一件事情让你失去了盼望。我们看下一面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讲到说，主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要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深深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七次跌倒也必兴起，他被打倒了却不致遭害，这是保罗人生的经历。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但他每一次都可以再次的起来，直至他完成了神的使命，回到天家。所以说你我有时我们是会软弱，但这个软弱不是我们的终点，神却可以使你我得到真正的成功。你知道吗，在我人生的里面，很多的时候，哇，我觉得我的梦想要完蛋了，我无法达成我的想法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2005年的时候想要成为一名牧师，哇，我就一直想祷告要成就。可是真正的当我来到白石，我要建教会的时候，哇，我真是遭遇了极大的一个挫折。哇，我说哇，我跟我的当时的牧师说，我要想在白石成立一间教会，但是牧师呢说，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建立教会。当时对我来说晴空霹雳啊，哇，我都已经搬家从Richmond搬到白石来了，可是牧师不认可我。当时我觉得人生非常非常的失败。那接下来一年的时间是我人生里面非常黑暗低谷的这样一个时间。常常是以泪洗面。男人以泪洗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我觉得我的梦想已经破碎了，完全的破碎了。那段时间哇，很痛苦，坐在那里祷告就是在那里哭泣，每一次一祷告就开始哭。后来我去了一间新人的教会去聚会，每一次只要敬拜三首歌哭三首歌，每一次都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那里就哭哭哭。一年之后我再次去问牧师，我说牧师我还想建教会，你知道吗，奇妙啊，真的很奇妙。我说神的手啊远大过人的手。同样拒绝我的牧师这一次呢却完全的同意，而且所有的领袖团队全都同意。为什么他们改变了呢？为什么他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态度呢？这是谁做的呀？是不是我怎么多厉害呀？不是，突然之间神为我开了绿灯，所有人都支持我。 于是我们在白石开教会，然后呢这次愿意搬家到白石，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奇妙。我们甚至都没有商量好，我们以前在Richmond我们是一个小组，结果呢我搬家到白石，燕和 Jason 没有说要跟我们到白石，他们说要到口奎林，到其他的地方，但是非常的奇妙，他们最后呢买房子买着买着就买到了白石，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建立教会，非常的奇妙，不是人手能做的。今天你的成功啊，不在乎你的失败，不在乎你的环境，不在乎你那一个你嫁了的老公，或者说你娶的那一个太太，他不是你成功的拦阻，真正是你成功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他是你成功，没有别的能拦住你的成功，只要有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只要你走耶稣基督为你铺设的道路，你就必然成功，就你想不成功你都没有办法。就当我人生最软弱的时候，我觉得最失败的时候，我是不是真正的软弱呢？不是，因为耶稣与我同在，那个才是我最刚强的时候。那今天如果你觉得自己软弱，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因着耶稣的缘故你就是刚强的，你在哪里跌倒，神要在哪一个地方大大的来赐福给你，不要失望，不要绝望，像犹大一样绝望了，放弃了，自杀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永远都有盼望，耶稣就是我的盼望，耶稣就是我黑暗中的那一盏明灯，他来指引我的道路，带领我的方向，这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看下面一节的经文，所以讲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万事啊，万事，每一件事情，好事情坏事情，他都可以来为你效力，神都可以来使用他，来改变他，把它成为你的祝福。看起来是很失败的事情，我知道为什么呢？那第一次我的牧师就没有同意我建教会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 ready， 我还没有经历过那一个跟主那个深深的底层的那个连接的那一个关系，你知道吗？这一年的时间我只能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的地方没有用了，我只有那么软弱的在他的面前，但是主却可以来成就。人生不要惧怕失败，中国人有句古话，失败是成功他妈，对不对？所以真正在每一个失败的里面都把我们更深的带到哪里去？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主啊，你使我成功，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是软弱的，是有限的，但是你可以使我成功。万事都互相效力，不要被那一个失败击垮，那一个失败恰恰是你成功的那一个垫脚石，它恰恰使你真正的成功。我们看下面一段总结啊，这是大概的。那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成功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跟说太初有道那个道不一样，那个道是 word logos， 这个道什么 the way 这叫路，这条路是实实在在的一条道路，耶稣说我是那一条道路，我是使你通往成功的那一条道路，你只要走在这条路上你就必然会成功，或者说你已经成功。我特别喜欢用已经这个词，我们已经是成功的了，然后展现这个成功出来，只要你在这条道上你就是成功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你已经被放在了那一个成功的里面，你已经注定成功，命定成功，或者说你已经成功，只是等着成功展现出来，你已经拥有了成功的所有的这些条件全都拥有了。耶稣说我就是那一条道路，那个通往成功之门的道路，那个成功的阶梯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成为我们的道路。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说我要使你得生命并且得到更加的丰盛，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公义，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能力，一切都是耶稣。 盼望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什么是至圣所？就是神宝座所在之地，就是我们可以与神亲近的那一个地方，就是神的一个宝库的大门。今天神所有一切的丰盛，神所有一切的应许都向我们打开了，都向我们敞开了，我们都可以来支取了。所以那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的破碎，我们铺平了一条道路，好像在伊甸园中一样。哇，在伊甸园中有各样美好的树木果树，各样的果子，有各样的珍珠玛瑙黄金，各样的水源，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所以今天神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所以只要我们今天跟着耶稣走，我们就必然成功。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恩，我也特别鼓励大家来跟着教会的脚步，跟着教会的节奏。神注定要使你成功，神做了一切的事情为了要使你成功，所以神设计了很多把你带到教会的当中。那我们现在也开了很多的线下的小组，我们现在周二周三周四呢都有小组，如果呢大家呢可以的话，我特别鼓励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小组。这里面都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通往你成功的阶梯。当你进入小组的时候，当你在神牧养里面的时候，哎，神就把成功放在你的里面。因为真正的成功是在哪里的成功？是在主里面的成功。你让主带着你的走，你就一定会成功，走在这条路上一定会成功。我们周间的聚会，我特别鼓励大家至少参加一个聚会，这个对你来说呀特别有帮助。神让我们设立这些的聚会呀，都是为了让你来得到益处，都是为了让你可以来经历成功。和我们的营会也是一样，都是为了大家的一个益处。所以我特别的鼓励，今天神爱你，神要来喂养你，借着每一次的聚会来喂养你，让你更加的强壮，让你更加的兴盛，让你更加能展现出耶稣的美好。耶稣命定你成功，跟着教会的一个脚步，我特别鼓励大家，神会大大的赐福给你。我们看最后一个投影片，我们就结束了。那这里讲到成功的终极目标，什么是成功？真正的成功就是什么？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像耶稣基督一样大有能力的活着，大有荣耀的活着。所以今天你我的外面展现出来的是智慧和能力，在你我的里面是充满了爱和恩典。哇，这是我多么看到耶稣的这个爱和恩典，我多么的羡慕。我也是想常常祷告，主啊，让我的心中啊充满了像耶稣一样的爱和恩典，可以爱每一个今天我可以接触到的人，充满了神的智慧能力，里面充满了爱和恩典。那最后的结果呢，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蓝图，美好的旨意。那么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今天我们的真正的成功啊，还不单单是在世界上的成功，而是在神家里的里面内在的一个成功，在主的里面找到了平安，找到了喜乐，找到了兴盛和找到了自由。每一天我们都活着啊，我们都可以来说活着真好，活在主的爱中真好，活在弟兄姐妹的当中真好，我的每一天都是我可以来享受的。成功不是到某一天我成功了，就在今天，就在现在，我们要来看见我就是成功的，因为我活在他的保护中，活在他的爱中，活在他的恩典中。我正在这释放着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在我家人的里面，在我公司的里面，我在释放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我正在活出耶稣。你现在就是成功的，虽然你可能在经历着一些的失败，但是你恰恰在这一个时候因着耶稣你的转换了，从失败到成功中间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着耶稣爱你，他翻转你的人生，你我的人生都被翻转，都被转化，你不再是一个失败的了，你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了，你不再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了，你而是健康强壮的，你不再是一个婚姻遇到很多问题的，而是有一个美满婚姻的，你不再贫穷的， 而是富足的。你从每一个失败，神把你带进那一个成功。这神在你我心中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注定要使我们成功。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我们来宣告，我们爱主天下在座的每一位啊，都是注定成功的，都是命定成功的，每一位都是大有神的智慧能力的，每一个人都是大有神的爱和恩典的啊，每一个人都行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活出那一个神美好杰作的那一个蓝图的样式。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圣灵，我祷告圣灵的恩膏现在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来拿走那一个失败感，来拿走一个挫败感，拿走一个负面的一种感受和感觉。哈利路亚，主，我们来相信，主啊，印着你我们就是成功的。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能有成功的意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成功的一个思想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我们必然成功。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我们就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的身体就是强壮的，是吧？现在有医治的恩典进入到我们弟兄姐妹的里面。哈利路亚，每一个细胞都在经历着那一个成功，每一个细胞都变得更加的强壮，每一个器官都更加的有力量啊！每一个疾病都要来死去，每一个癌细胞要死去，每一个病菌病毒都要来死去。哈利路亚，因着耶稣基督的鞭伤，爱主之家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来得到完全的医治，都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医治的恩典，医治的恩膏永留到我们的里面。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主，我们特别来祷告这一个财富的成功。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我们来相信你财富的祝福。主，你在财富上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主，我们来祷告每一个在寻找工作的，主啊，都要来领受这奇妙的恩典。主，我们来宣告你已经预备了那一份美好的工作啊，你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最适合我们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配的。哈利路亚，赐福在我们的当中，让爱主家每一个家庭都是富足的，都是没有任何缺乏的。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每一个位在投资一些投资项目的，主啊，我来祷告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一个眼光，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财务投资上大蒙祝福。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我来为我们的关系来祷告。主啊，我们每一个的人际关系，夫妻的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哈利路亚，我们跟周围朋友的关系，哈利路亚，主啊，来祷告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爱心，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些的关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让每一个关系都变得和谐和美好。哈利路亚，感谢主，大大的赐福我们。谢谢耶稣赐福我们爱若千家啊，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也大大的兴旺，把这个恩典的福音可以来传扬出来，让整个大部分的地区来得到益处。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使用我们这间小小的教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哈利路亚，成为许多羊群的牧者。谢谢耶稣，奉主的名祷告。